欢迎收听长篇励志小说《红蜻蜓》第一集。东方当了三年兵，一直就没有出过油库那个大院。三年时间，他立过三等功，也受过处分。在他复员的时候，他带过一个兵，偷偷的告诉他，处分表格给销毁了。东方一蹦三高，心说：“我就知道没什么大事，不就是想姑娘吗？不至于处分。”不过他一直纳闷，他没关系，没门路，没亲戚，没朋友，到底是谁销毁了他的处分表？复员回到家，东方收到那个兵的来信，信里说一个叫红蜻蜓的女兵帮他销毁了处分表，这让东方摸不着头脑。女兵？我东方在油库里待了三年，没出过门，没探过亲，整天是狼狗、步枪、铁栅栏，根本不认识女兵啊。红蜻蜓怎么这么奇怪的名字？他回信交代说，把红蜻蜓详细的情况汇报过来。红蜻蜓，女，东方的老乡，真实姓名于丽婷，因为一次军区文艺汇演跳了支独舞《红蜻蜓》而得此美称。于丽婷算是个多面手，能写能画能说会唱能跳会演。政委经常在大会上拿于丽婷举例子，当兵就要当一个多面手，像于丽婷同志那样，革命战士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我们有的同志学啥啥不成，吃啥啥没够。就是这样一个名声在外的红蜻蜓，东方竟然不认识。要说原因也很简单，东方想得三等功，就要坚守岗位，多做贡献。从油库到部队大本营只有5公里路，为了表现自己，每次行政例会，东方替其他人值班，看电影看演出，东方主动站岗执勤，把欢乐留给战友，把辛苦留给自己。果然三年时间没出大门，他立功了，却失去了认识红蜻蜓的机会。他带过的那个兵搜集到于丽婷的所有资料，给东方邮寄回来，还加了一张照片，照片后面一块被撕下的疤痕。信里介绍说，这是托人从礼堂替换下来的宣传栏里撕下来的。东方看着照片，一个穿军装的女兵脖子里缠着一根宽宽的红绸子，下面写着舞蹈红蜻蜓。信的后面写着于丽婷销毁处分表的惊险过程。老兵复退工作开始后，于丽婷被临时调出到保密室，帮助整理着老兵的档案。这个公差是严肃的，是严谨的，更是保密的。整理档案中，于丽婷发现东方的档案与众不同，能立功的战士怎么能受到处分呢？仔细看，处分理由就是因为一句话。这句话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不是事儿。于丽婷偷偷将处分表塞进了碎纸机。东方要找这个女兵，他要感谢她，把电话打到部队里，才知道人家已经复员了。除了有消息称她是农村姑娘外，也就没有了下文。其实他找到于丽婷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谢谢人家，为了给我销毁处分冒这么大的风险，最后也被勒令复员。东方回忆着自己在三年军旅生涯，狼狗、油管、荒草、步枪、铁栅栏。第二年他在油库的砖墙上写下这么一句话，油库赶紧着火吧，那样就能见到姑娘了。因为这句话，东方受了处分。第三年，他因为工作突出，荣立三等功，这就是功过分明，处分是处分，立功是立功。档案里同时躺着两张表格，一个处分，一个三等功。东方决定放弃寻找于丽婷了。进城后，变速车砸了轮胎，修车间隙，东方发现路边新开了一家纹身店铺，他毅然决然地走进去，在自己的小臂上纹了一个小小的蜻蜓。从此以后，东方 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刚刚复员回到地方，东方没让组织安排工作，他觉得给组织添麻烦，于心不忍。其实他是不想再受束缚，一双勤劳的手，一个聪明的脑袋，足够让自己快乐地生活下去。他的第一桶金是一辆三轮摩托车，是那种跨斗式，像电影里日本鬼子骑的那一种。一个同学从税务局买了一辆淘汰的跨斗三轮，问东方会不会骑，东方做梦都想骑。在部队时，他觉得骑上跨斗是一种权力的象征，只有首长才有资格骑跨斗，再大的首长就可以坐吉普车了。东方把复员费塞给了同学，骑上跨斗，摇摇晃晃地开回了家。一天后，那个白色的印着税务俩字的跨斗被东方喷满了花花绿绿的油漆。骑着迷彩跨斗，东方找到了那种部队首长的感觉。中心马路、火车站、小胡同里，到处都能看到东方，还有那裸露在胳膊上的蜻蜓。东方的迷彩跨斗吸引了无数年轻人，他把家里的录音机塞进跨斗，放着《解放军进行曲》，有人开始出高价买他的车，他怎么能卖掉呢？这可是他的宝贝，这可是他当首长的象征。实在推脱不掉纠缠的东方，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既不出卖跨斗，又能满足大家的好奇心，出租，每人骑一小时10块钱。那些公子哥们争先恐后的付了钱，交定金，预约。东方还给自己的跨斗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，迷彩小野驴。东方出租着迷彩小野驴，享受着别人追捧的快乐。时间不久，他发现自己收入逐渐减低，他跟着自己的小野驴转过路口，原来是那些租车的家伙，不再单独租赁了，而是一个人租，七八个人坐，压得小野驴吱呀乱响。心疼的东方大骂着把人轰走，从此制定了新的规矩，只允许乘坐两人，超过两人多加钱。这样一来，大家不再拼凑着租车了，而是形成男女情侣租车的局面。这个租赁形式后来被方子倩借鉴了，也就是后来红极一时的东方子倩情侣酒吧。方子倩，女，野战五旅退役女特警，在车站被小混混调戏，东方英雄救美，险些被警方刀混混抓走，好在方子倩作证，才免掉拘留之灾。想要拘捕东方的那个警员叫刘忠武，后来成了东方的情敌。刘忠武和东方同时追求方子倩，论工作，论发展，刘忠武都比东方强上100倍。但是有一点，刘忠武是离婚带着一个女孩的二茬子。那个时候，只要一有时间，东方就会开着迷彩小野驴，带着方子倩兜风。一条军裤，一双三接头穿在东方身上，倍儿帅。方子倩感觉特别亲切，这个形象太熟悉了，这就是他们连长的样子。看着东方胳膊上的纹身，方子倩问，这是什么？东方一手扶把，扬起胳膊说，这是雄鹰。我怎么看像蜻蜓呢？算你聪明。东方继续开他的小野驴。男孩子纹身都是龙啊、刀啊什么的，你怎么纹一个蜻蜓啊？方子倩很好奇。我不是男孩，我是男人，一个当过3年兵的男人。我早知道了，军裤、三接头皮鞋、迷彩小野驴。每一次，迷彩小野驴都会把方子倩送到他们家楼下，方子倩特邀东方上楼喝杯水，东方甩甩头走人，说方子倩就是喜欢这种有个性的男人，东方就是很酷，酷得一塌糊涂，尤其是那迷彩小野驴和那特殊的纹身，大男人纹一个蜻蜓，有个性。10年后，东方和方子倩拥有了自己近百万的产业， 东方紫茜情侣酒吧这个创意源自东方的迷彩小野驴。十年间，东方胳膊上的蜻蜓有些淡化了。这个秘密东方一直保存着。他认为不管是夫妻还是朋友，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间还是有必要的。之所以叫秘密，是因为没人知道他，就因为当事人没有解开他。现在当事人要出现了，那个销毁处分表的余丽婷，那个会跳舞的红蜻蜓出现了。发达的网络又将那些曾经的岁月拾了起来，余丽婷组建了 QQ 聊天群，她要组织一次战友聚会，把全省的童年兵聚到一起，叙叙旧情，谈谈未来。退伍合影里的老兵基本上都联系到了，只差东方了。余丽婷连夜赶制了一份战友联谊录，密密麻麻的电话号码、工作单位都记录下来，合影里43个战友，现在已经统计了42个，唯独那个站在他身后的男兵没有音信，他是谁，叫什么。红蜻蜓在战友群里发出了一纸寻求启示，有人立刻从潜水状态跳出，群主，你是红蜻蜓吧？红蜻蜓发一个微笑表情，问那个最脚上的男兵是谁。等了5分钟，终于有人回答，那是东方，优酷的酷哥。红蜻蜓立刻在群里发表声明，悬赏100 Q 币，寻找东方。韩永丽出现在聊天群，他很久没有出来了，如果不是有人打电话给他，他不会上来。看到搜寻东方的留言，韩永丽问，余丽婷同志，我知道东方的联系方式。余丽婷马上进入了私聊状态，说，你告诉东方，有个叫红蜻蜓的女兵找他。余丽婷心里清楚，那个处分的事件东方一定记得。韩永丽没有想到东方竟然认识余丽婷，没见东方班长出过油库大门啊，没见过班长跟女兵通过电话和邮件呀。好啊，老班长玩得挺深啊。韩永丽跟余丽婷十年内有过几次联系，当然他也跟东方联系，可是阴差阳错的是，余丽婷和东方十年来竟未曾谋面。韩永丽知道东方在部队时就是个木头疙瘩，对女兵没想法，只对立功受奖有兴趣。韩永丽把电话打到东方那里，给他说有个人找他，东方记下号码打了过去。你好，我是东方，哪位找我？红蜻蜓瞪大眼睛，像牛眼那么大。对面的堂妹余霞问，有男朋友啦？红蜻蜓没有理会余霞，愣在那里。那边的东方也沉默着，他不知道如何跟对方讲话。十几年的光阴里，红蜻蜓这个名字既陌生又熟悉。说陌生，是因为他和余丽婷从未谋面；说熟悉，是他的胳膊上一直纹着一个蜻蜓。十年，说长不长，却也不短，各自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了自己的爱情。还是余丽婷先打破僵局。我是红蜻蜓。啊，不，我叫余丽婷。我找了你十年了。东方的意思是，这十年里没有机会说声谢谢。对于余丽婷来说，这种表达语气就像一枚炸弹。她突然觉得冥冥中会有一个男人说出这样的话，没想到说这话的竟然是从未见过面的战友。看合影里东方的样子，很瘦很精神，只是因为照片太小看不清他的眼睛。都说眼睛能反映一个人的心灵，余丽婷却无法见到东方的眼睛。十年过去了，东方应该有了家庭，当然他也有可能像自己一样一直单身。谢谢你，十年啊，真快，我们在一个城市却从来没有见过。余丽婷感慨着，对，
谢谢你。
东方终于说出那句等待了十年的感谢，说出来他也如释负重。那个纹在胳膊上的蜻蜓也该消失了，这是个秘密，是一个欺骗了方子倩十年的秘密。如果不是那时的一时冲动，他怎么会为一个不相识的女孩纹身呢？他决定挂掉电话以后去洗掉纹身。今年我打算组织一个聚会，11月25日，我们复原的日子，希望能带你那口来参加。于丽婷邀请着。
那好吧，电话联系吧，这个是我的号。我要去忙去了，再见，于丽婷同志。
东方说，别叫同志了，你就叫我红蜻蜓吧。于丽婷说完挂了电话。对面的余霞看着堂姐，嘴里还嘟嘟囔囔的，学着于丽婷的样子说，
别叫我同志了，叫我红蜻蜓吧。
于丽婷根本不理会余霞。挂掉电话以后，她有些后悔了，她应该问问东方住在哪里，她想知道东方的具体情况。挂掉电话，东方回到办公室，方子倩正在上网，问他干什么去了。东方说接了个电话，现在要出去一下。方子倩随便问了一句，干什么去？东方犹豫了一下，马上露出笑脸说，我去把纹身洗掉。
洗掉干嘛？挺好看的，我都看习惯了，过几天天冷了穿上长袖就盖上了。
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弄这些显得幼稚。
东方在找借口，
这有什么呀，你是纹给我看的，又不是给别人看的，你改变我的习惯是不是厌倦了我的习惯？
方子倩说，
哎呀，那我不去了，看你说的那么严重。
东方放下钥匙重新坐下来翻看杂志。